那么，那个《铁三家后书》也是这个保罗所写的，所以他是在后书的第一章，还有第三章也都写下他在这个他的名字在这个后书里边，所以也是表明了他的这个写作者的身份。这个后书也是写给铁三家的教会，那么。也是针对这个铁三教会，他们刚信主之后，的一些情况，写给他们的这个书信。那么写作的时间是大概也是在这个第二次传道旅程当中，离开铁三教会之后，他们后来保罗去了这个哥林多，在那里待了这个1年6个月，所以在那里写了这个铁三家前书。那么后来。大概是在52年左右，公元后52年左右后写的前书，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半年之后又写了这个后书，继续的教导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这个根据他们当时的一些情况，他写作的这个动机跟目的在这里特别有，就是鼓励受压迫的这个信徒，在第一章里面提到，并且在。第二章后面到第三章也继续劝诫教会弟兄姐妹，在他们这个教会服事当中的这个一些偏差，包括一些懒散做工的人，保罗就警戒，劝导他们继续的来做工。虽然在末世主快要再来的时候，也愿意他们继续来服事，而是懒散不做工。另外一个就是在第二章特别讲到这个。教义上讲到这个主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很多人在那时候有猜这个主再来，有会发生什么时候再来，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保罗就在那里，特别的，提醒他们，教导一些纠正一些误解。那么保罗在，就我们可以看一下《铁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一些对比。那么前书是讲到这个。铁撒教会他们如何得着神的道？他们在信心、在爱心、在这个盼望、希望爱上面，被各地教会的称赞。那么保罗在这个后书里边就继续感谢神，看到这个铁撒教会他们在信心、爱心上面的各样的长进。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些对比。那么另外一个是铁撒罗尼迦前书教导主再来的迫切性，那么后书就纠正有关主再来的一些误解，包括主什么时候再来。那么前书也有安慰这个鼓励圣徒，叫他们这个保守这个圣洁，继续的来追求圣洁。那么后书里边也这个鼓励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因为神会来审判。神会是鼓励他们继续的忍耐，有盼望，因为神是这个最后的审判。在铁撒教会前书里边也讲到，教会的这些这个复活啊，还有这个关于这个末世这个复活的一些教导，特别是已死的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被提之前也会复活。那么后书。也讲到这个，主再来的时间，还有他的这个一些预兆等等，所以，这个前书跟后书也非常的紧密，联系在这里。好，那么就进入这个铁撒，后书第一章，第一章主要就是也是勉励这个信徒在逼迫中，来继续的忍耐，也特别的，讲到这个关于神的这个审判，我们可以。看一下，一章，1到4节是问安，还有感恩。那么5到10节是安慰信徒，因为这个神是一位审判的神。那么最后11节12节是继续保罗的他的为教会的一个祷告。好，我们就继续看这个，铁撒前书的第一章第这个1到4节，保罗在这里为铁撒罗尼教会。来问安，并且感恩，因为他们在信心上增长，他们在这个爱心上也非常的充足。那么，甚至保罗可以为他们在这个 为他们的忍耐来夸口。所以保罗在一章一到四节讲到，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还有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一段其实跟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非常的接近，提到这个写信人是保罗他的这个宣教的团队，保罗、希拉跟提摩太，受信人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里边他特别的讲到是在神我们父还有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也跟这个帖前的一章一节非常的相近。这边的这个问安也是跟这个前书非常接近，这边是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归于你们，加了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再次强调所有的这些恩惠和平安都是从我们的父还有我们主那里来的。然后这个保罗继续写到弟兄们，这个弟兄们在前后书他多次的还有二十几次的这个提到，所以表明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非常亲密的这个关系。所以这边讲到，弟兄们，我该为你们常常的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这边这个合宜这边的意思就是这个可佩服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合宜同样的词在这里。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在后面就讲到，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以你们所受的在所受的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存忍耐和信心。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他感谢的，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的这个原因，合宜的原因就是教会他们的信心的增长，他们相爱的心也更充足。这其实是保罗在帖前里边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祷告的这个原词。这边就讲到第三章第十二节，有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所以感谢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就祝福帖撒罗尼迦教会，让他们在这里面有确实的这个信心的增长还有爱心的充足。那么夸口，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 也有提到一章八节，因为主你为你们的道从那里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在那，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在前书的时候保罗说他们已经传开，不用说他说什么话。那么在后书有继续的这个跟进，就看到这个他们的增长，他们的充足，保罗就开始为他们来在这里来夸口。这个夸口的原因这边也讲到，就是因为你们在受的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仍然存在这个忍耐和信心。这忍耐和信心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盼望在主里边永远的这个复活和与主同在所在的这个盼望。所以保罗在这个感谢的这个祷告当中也是再次提到这个信心、爱心还有忍耐，忍耐其实也就是这个盼望，所以跟这个前书也非常的相近，信望爱。好，那么就看这个下面一段五到十节，讲到这个保罗因为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继续受到一些迫害一些苦难，所以保罗在后面就安慰他们，是用这个神的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公义的审判的计划来安慰他们。所以这边就五章十节就讲到，这正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所以这边公义判断的明证，判断就是审判的意思，明证就是证明这个神的审判是这个公正的。因为这个前面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这个信、有爱、 还有这个盼望，有忍耐，所以在他们身上行出了这个神的公义，所以神就在这里边用借着这个来证明他的审判是公正的。这个审判的这个内容就是指最后可以叫他们配得神的这个国，可以进入千禧年国度，可以最后进入这个新天新地，这就是审判的内容和结果。这个后面也讲到这个你们为这个国受苦，就因为他保罗这个提到，前面也提到铁砖教会为神在一切的患难中受逼迫，所以这也是证明这个神的这个审判的公义，因为这都是借着这个逼迫来显明这个神的这个判断。这边在腓立比书一章28-29也提到，这个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成人，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马可福音13:3也提到，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都是讲这个神的这个审判的这个证据。那么后面也讲到，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我想这也是讲到神审判的这个方法和这个步骤，就是有两类人，一类人是这个加患难给帖撒罗尼教会，给我们信徒的，所以神会借着这个审判来报应他们。这个审判就是包括在这个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的各样的这些审判。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些受患难的信徒，那么我们会在受患难当中与神得平安。这个神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然后在天上空中与主相遇，与这个与神同在。所以有两类人，那么这就是神对这个审判不同的这个方式，对于那些这个作恶的会报应他们，那么会对这我们相信的信徒，真正信主的，那么会得平安，与神永远同在。所以这边报应在其他的经文中也讲到，希伯来书10:30-31，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因为对那些不信的，对那些作恶的，那么神会有这个报应。所以这是讲到神审判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神审判的这个时间，下面也会讲到，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所以这边是讲到审判的时间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会在天上火焰中显现，火焰的这个寓意就是代表这个审判，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就是应该一般只是指那些外邦人们，那些外邦人一般就是不认识神，不知道神和不听从的，应该是指那些这个听到福音但是却没有相信，特别是那时候我想也应该是指那些犹太人，他们不听信神的福音，那么就会受到这个神的这个刑罚，审判的这个结果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这个神的面，全能的荣光。在我们前面多次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主降临的时刻，那是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么在主耶稣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 那么刑罚就是沉沦，那么包括在七年大灾难里面受到的很多的各样的这个灾难。这边讲到这个启示录里边第六章里面讲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是代表这个神的审判。最后的沉沦就是在新天新地到来之前，神会有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么这些作恶的不相信的就会跌入这个火湖。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一节，就是这五到十节基本上就是安慰这个信徒在患难逼迫当中，看到神的这个公义、神的审判，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会有这个审判。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审判的计划，这边是讲到在七年大灾里面有七号，那么这个是这个七年前三年半是在七号，然后七号的时候就有这个末世的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就会有提被提，我们这个信主的就会提到半空当中与主相遇。那么后面就会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在启示录里边都讲到，有大红龙啊代表这个撒旦，还有豹形的兽是代表敌基督，还有羊形的兽是代表假先知。那么他们会设立这个偶像，在这个后三年半的时候外邦人会践踏圣城，敌基督会任意而行。那么也有两个见证人传道三年半然后会殉道，然后又有这些，他们是有一些讲到是分期被提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些人会再次的收割被提。那么下面就会有这个七晚的灾，这也是一个审判，对那些不信的人会有这个灾难。那么信主的都被提不经受这个后三年半这个七晚之灾。然后在这个七年后到的时候，这个主耶稣会亲自的降临，在这时候也会有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信主的就会根据我们的所作所为的不同的这个奖赏。在那个之后会有这个千年的国度，就千禧年。基督台这边是讲到基督台前千禧年之前有这个神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有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会照我们的信主的会照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到神的这个奖赏。然后有这个千禧年度之后，那么会有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讲到那些所有不信的也会复活，在那时候会在白色大宝座前面接受这个神的审判。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这个会被放到硫磺火湖，会永远离开神的面，然后永远的这个沉沦，之后就会有这个新天新地，我们所有信主的复活的有新的荣耀的身体，就会在新天新地当中与主同在。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神的审判，我们可以讲到这个基督台前的是针对这个基督徒的审判，是在千禧年之前国度开始之前，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对这些不信的，他们第二次复活之后审判他们会在这个硫磺火湖，然后我们相信的会跟神进入这个新天新地，还有新的耶路撒冷会降。好，下面就讲到这个审判，上面讲到这个是借着保罗来借着这个审判来安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继续在盼望当中有这个忍耐。那么十一节到十二节就是保罗为这个帖撒教会的继续的祷告，所以这边讲到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这都是按照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再一次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祷告，这边常为他们祷告祷告的就是愿他们继续来这个蒙神的恩，能够配得这个所蒙的召。所以是保罗在他们还在现在在世上还去蒙这个受这个逼迫的时候愿意他们继续看到这个神会永在将来会再次的降临，会审判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愿他们继续的来在这个之间在世上的时候继续来盼望忍耐，那么可以让神看到他们配得所蒙的这个召。这边也特别的跟这个呼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讲到，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希望我们就是在这个一切的患难逼迫当中继续保持我们的圣洁，能够从这个世俗当中分别出来，继续来仰望依靠神。又讲到这神会用各样的能力来成就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包括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所行的一切的事，包括的我们的善功，包括我们的所做的各样的功夫。这也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多次的提到罗马书第八章四节讲到，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也讲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讲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的有盼望，继续的能够坚忍在这个逼迫患难当中就是因为这个神在成就来保守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这最后也讲到最终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主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也能够在他的身上得荣耀，所以这是相互的。那么最后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那么也是在我们从这个耶稣身上得到荣耀。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在经受苦难逼迫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来信靠神，也是荣耀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就特别的讲到，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好，所以这一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就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勉励信徒在逼迫当中继续的忍耐包括这个问安感恩感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心的增长，他们爱心的充足也可以为他们这个夸口保罗然后就是中间是保罗来安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逼迫在患难当中安慰他们，神会有这个公义的审判，有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会把这些不义的作恶的最后投入这个火湖与神永远隔离。那么最后就是来祷告这个为他们祷告，求他们继续配得这个神的恩召，能够有神的大能在成就在他们身上，也是让他们能够荣耀神。好，那么现在就先停下，讲到第一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分享的地方？好，我们可以继续再看这个 第二章，然后有问题我们可以再回来，再讨论。那么第二章这边就讲到这个主再来之前，敌基督会这个显露，就是针对帖撒罗尼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些误解，因为在第一章里面，第一前书里面，保罗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间，怎样？那么这教会里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有一些误解，就是想要知道什么时候确切时间。那么保罗在这里面就给他们一些解释，一到四节讲到主再来以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五到八节讲到这个不法之人的情况，那么最后讲到这个不法之人的这个影响。那么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主再来之前必有这个离道反教的不法人的事来出现。那么我们看一下二章的一到四节，这里讲到弟兄们，这又一次讲到提到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他，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第二次降临，那么到他们聚集使我们被提到天上与主相会的时候，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因为保罗前面说到，没有人知道神来的时间，具体的时间日子是什么。人不拘又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这个大罪人，就应该是这个敌基督会出来，提到反教的事，他会抵挡主，抬高自己，并且受人的敬拜，坐在殿中，自称是神。所以主再临和被提之前，敌基督会显露出来。那么基督徒会经历一些灾难和基督徒的破坏，但是在这个七晚之灾之前，信主的是会这个被提。所以讲到这个基督徒，就讲到这个大灾难的这个七年是耶稣公开降临前的前七年，政坛会出现很有一位很有魅力的这个领袖，会有许多的国家签订合约。世界一切的太平，那么甚至可以跟这个巴勒斯坦啊，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签订合约之后，就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这是在这个前三年半会发生的事情。现在这个圣殿是有这个清真寺，伊斯兰的清真寺在上面，所以不能够重建圣殿，因为一提这个的话，肯定他们就会有征战，会打起来。但是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前三年半的时候会签订合约，有这样的这个太平出现。但是在后三年半，这个人这个敌基督会被杀，但是他会就像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一样，他也会有这个神迹般的复活，造成很大的轰动，并且会受到更大的这个拥戴。所以就是讲到这个七年前三年半，敌基督会上台，会有这个七号出现各样的这个灾出现，这在前三年半的时候。那么在三年半中间，敌基督会翻脸，敌基督在前三年半有签订合约，会这个重建圣殿，但是他后来会这个翻脸，也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灾会出现，有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就会在这里边殉道，在第七号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会复活，会被提与主这个相见，我们在空中迎接圣徒。然后七号之后会是有七晚更大的这个灾难，但是这个神借着这些来报应那些审判那些不相信的人。 然后在七年大灾难最后，那么神耶稣基督会公开的降临，会有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千禧年的国度就会在之后开始。那么这个提基督他复活之后，他会这个性情大变，会命令像刚才的经文讲到耶路撒冷圣殿还有祭司供应止息，甚至在圣殿中设立自己的偶像，自称为神，凡不拜这个的偶像的都会被处死。圣经里面特别的讲到这个人的名字数字转换为数字加起来就是666，是在启示录里面会提到。13章18节启示录讲到，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这个提基督应该是指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组织。那么也会这个这边讲到这个教皇可能是假基督假先知不是提基督，因为那时候有这个提基督还有假先知先起来兴起来。所以这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计算，就是用这个字母来排这个数字，大家就是看一看就好了。这个他算到这个尼禄王那时候是迫害基督徒很严重的时候，他这个希腊文的字母算出来正好是666。但是他应该不是提基督，他也算到肯尼迪是962，奥巴马793，特朗普849，希拉里是1000，所以都不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会最后的神会我们会看见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前三年半后三年半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不一样。那么第二段就是5到8节讲到这个提基督虽然显露，但是他还没有最后的这个发生。那么保罗讲到是有一个拦阻的这个东西在这里。所以第5节讲到，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时候已经跟他们分享过这些事情。那么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主要有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就是主耶稣在七年大灾难末尾再次降临的时候会灭绝这个提基督。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拦阻提基督是有哪些，也有很多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个解释猜测，有天使啊，有政府啊，还有君王所以有可能三种比较好的这个解释这个拦阻的，一个是教会，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那时候还没有被提之前会拦阻这个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会拦阻。那么第二个也是指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在七年大灾难当中还继续的传这个福音，把福音传遍地极，这也可能是这个拦阻这个提基督完全出现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上的政府跟君王也有可能是这个拦阻的这个因素。那么拦阻被取处就是指教会如果完全的被提的话，在灾前或者是在灾中被提的话，那么这个拦阻就完全出去，那么提基督就会完全的翻脸显现，然后会行各样毁坏的事情。好，所以这边就再回顾一下这个七年大灾难三年半之前，这个提基督会掌权，会签订合约，重建圣殿，然后 会有祭祀贡献的事情。那么三年半之后，那么七号的时候，那么我们会信主的教会还有弟兄姐妹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后三年半就是这个敌基督会有建立偶像在圣殿当中，甚至他坐在圣殿当中被这个崇拜，有各种各样的，在启示录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祭晚之灾。然后这个后七年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率领这个被提的圣徒来降临，第二次降临来废除这个敌基督。那么然后之后就是有千年的国度，当然有这个降临是有基督台前的审判，是针对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会得奖赏，看到我们的行为。然后千年国度之后会有这个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所有不信的他们会第二次的复活，那么按照他们的这个罪会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之后之里边，然后之后就会有这个新天新地，所有相信的那么跟主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之中直到永远有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好，第三段就是第九节到十二节，这边就讲到这个不法之人的这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法之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成人的身上行出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就讲到他会突然的复活啊等等各样的一些神迹歧视。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心中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被定罪。那时候他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受他们的蒙骗会这个失落跌倒。所以这边讲到敌基督会命令所有的人在手上或者是额上有一个666的印记，可能应该从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完全都可以做到，可以这个晶片啊等等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不接受此印记的就不可以进行这个买卖啊商品交易啊等等。但是圣经会有这个启示录里边讲到，凡接受此印记的最后会被神审判丢入这个硫磺火湖永远的沉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逼迫，还有所以不拜受的不接受印记的若非被提就是这个会殉道。这边讲到这个假先知跟这个敌基督不一样的，这个假先知因赐给他权柄在受就是敌基督面前能行歧视，也能够迷惑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敌基督受啊，后来受伤并且但是甚至是死，然后这个假先知又行了这个神迹让他这个受重新的复活，所以行了很多这个技能意识迷惑当时的人，那么会引诱一些人但是这个真正信神的会不拜受像，那么就会被逼迫会被杀害。好，这边启示录里边第二十章讲到，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是在耶稣基督七年大灾难最后再来的时候，那么也都会复活，然后在七年当中这个被杀害殉道的也会复活，然后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 那我们就很快的讲了这个第二章，主要就讲到这个主再来之前会发生一些预兆，讲到这个敌基督会显露，会有这个提到反教的事情，但是这个敌基督并没有完全的显露，因为有这个圣灵，有教会，还有弟兄姐妹传福音，会拦阻这个敌基督来显现。但这个敌基督有很多的这个影响力，包括这个666啊，等等，会还有这个假先知，对，会有一些影响力，会迷惑一些人，有人会失去被这个被他们引诱，那么没有被他们引诱的，要么不是被提，就是会殉道。但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这些殉道的还是会复活，重新进入这个千禧国度，与神与耶稣基督同在。好，那么就第二章，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个有很多算法，我们可以根据那个但以理书70:7，那个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算法，我们下回可以看一个录像来解释这个不同的算法，就是说其实比较复杂，很难一下很难讲清楚。对，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这个，是对针对基督徒的。这个保罗书信里面讲到，我们在基督台前会，这个看按照我们自己的工程，要么要有的像经过火一样，有的会另外如果好的话，能够经过火，这个草木和谐的会被烧毁。那么金银，铜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工程的嘛，会受到神的这个奖赏，所以这是针对基督徒的，是这个不是救恩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做得好还是做得坏，神会有不同的这个奖赏，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指这个对所有不信的人，他们以前这个死了以后，他们也会第二次的这个复活，在白色大宝座前面，那么神会按照这个生命册的这个上的这个内容，会来明册来审判。那么他们不信的，就会被送到这个硫磺火湖，永远的沉沦，与这个神的面永远的隔离。所以这个是针对这个不信主的审判因为信主的已经是在千年国度里面一生作王一千年，然后会跟神一同的进入新天新地，所以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对，对，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过，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这个灾前被提，有灾中被提，有分批被提。所以有的是说这个对得胜者是在灾前会被提，那么另外有一部分是大部分是在这个七号末次号角响的时候是所有信主的会被提，这样他们就不会受这个七晚之灾。但是在这个后三年半之中，还是有可能有人会信主，因为神的这个审判等等。他这些信主人要么殉道，如果他们能够坚持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被提，然后这个会有这个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有基督台前的这个审判，所以有。对，基督徒基本应该是。也有不同的，有一些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了，但是大部分应该是相信这个所有的信主的基督徒会对 这个审判之后得奖赏之后，这个会跟基督作王1000年，在1000年国度里面。对，对。对，对，然后会，对，在这里边有这个会，在这个之前已经被他们这些撒旦啊、敌基督被投在这个火湖里边，好，在这个但是在这个千年国度后面，好像又把他们放出来。扰乱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细节，有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解释等等，都会有，对，是有。对，对，这边主要就是讲他们都是敌基督，对，都是敌基督，这个我倒没看见有这个不同的解释啊，那可以再继续查一查。那这边基本上就是讲这个，好像就讲这个同一个人，因为那日子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我想这好像这个主语都是一个，他抵挡主，抬高自己，甚至坐在殿中，称为神，还都是指这个敌基督。对，这你是说他会有不同的，好像这个主语好像都是这个，他都是一个人。对，所以这个敌基督跟这个假先知，对，他们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个。对，这边启示录里边讲到这个敌基督跟假先知的这个区别，对，沉沦之中。对，沉沦的人身上，你是指这个第9节？就我想，这个沉沦的人应该就是指那些被假先知还有敌基督他们这个神迹奇事所诱惑，这些人可能会不知道他们是真正没有真正信主，还是他们的这个救恩，他们可能会跌倒会，这边讲到是生发错误的心，会信从这个虚谎，就随从这个假先知，所以他们会被这个审判，就是讲到这个666，然后会他们如果没有这个坚守信仰的话， 很可能就会这个随从这个基督徒假先知。只有这个不拜寿不受印记的，但是这些信徒我想那个可能会有很大的逼迫殉道。对呀，这个是这边讲到，对启示录里面，刚才看到过这个，对，刚才有一段经文，对对对，就这。对，英文是说 number。对，其实里面讲到这个666，然后还有应该还有这个境界是，有可能啊。可以算算这个习近平的 number， 大家可以算算，对，不知道他这个字母怎么来算。对，我想这是不同的解释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对呀，但是。对，有不同的猜测。好，大家还没有别的问题？你们李峰，你错过了666啊！我们刚才讲谁是敌基督？算到肯尼迪、奥巴马都不是666。就是算这个666是这个敌基督。对。说不定正好有一个。Anyway， 好，大家有没有别的问题？好，我想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主在来之前会有什么的预兆，就是讲到这个敌基督会显露，会有这个一道反教的事情，在七年大灾难来，还有前三年半，后三年半，那么会有不同的情况。那么，现在抵挡这个拦阻敌基督的，是因为有圣灵、有教会在世上。等这个教会还有这个弟兄姐妹被提之后，那么可能这个敌基督就会完完全全的显露出来。那么，有些人在这个纪念大会中会。受敌基督还有假先知他们的引诱，会 跌倒失落，那么这些人会被定罪。那么坚持这个信仰的人可能会殉道在大灾难里。好，那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那么我们这个下周次就讲到最后一章第三章，关于这个保罗再次的警告这些懒散的弟兄姐妹，因为有很多人在那时候觉得耶稣基督马上就来了，所以他们也就不做工，就是在那些里面等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提到，那么在后书保罗就再次来警告劝解他们。后面有一段是关于教会生活的一些劝导，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来讨论。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那个 Mason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